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哎，今天小谢是不是带了伴儿来了？
对，带了我的老伴儿。
什么老伴儿？你的美娇妻，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小谢的妻子，然后应该我叫谢太就可以了。
你叫谢太呀？哎呦，
好吗？
有点像一个郡守的名字。
对，听起来还不那么娘，是吧？
嗯，你的声音好听哎。
谢谢您，谢谢您，承蒙夸奖。
就我们节目里好久没有这么好听的声音了，哎呀。徐悦啊，你跟 Jennifer 要不要上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要说叫我说啥？
姐妹是这样，她不需要知道她要说什么，她到时候她一定有话讲，这个你放心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呢我各种情况都在发生，今天小谢给我发了一个小道消息，我打听一下好像很多人还不知道。小谢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先发给我的是什么小道消息？
是宣布这个美国即将实行共产主义。
这谁宣的布呢？
拜登同志发表了这个初期的执政计划嘛。
哦，大致的内容是什么？你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现在的热点就是种族之间的这个财富差距嘛，就是说黑人不但悲惨，而且还就是因为经济上受到种种的不公平的对待嘛，对吧？黑命贵嘛，让他贵起来，就不能再穷下去了，对吧？
那怎么办呢？
嗯，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据说是这样啊。首先呢，他可能要改变 zoning。
zoning 是什么？
zoning 你们肯定不知道，因为德州没有zoning，对吧？
德州是有zoning的，只是 Houston 没有。
哟，这个我还不知道。
Houston 是美国唯一一个没有zoning的城市。
zoning 是干什么？
很简单的说法就是，比如说，你圈一块地，它比如说在这100 acre 之内呢，它只许 residency， 不许建商场，不许建工厂。在另外100 acre 之内呢，就可以建石油钻井，可以建工厂，可以建商场。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分别的区域之内很好的生活呀、上学呀、上班呐、这样。
哦，这都是我们这边叫 deed restriction， 大概是类似的东西吧。
是的，但是它没有严格的规定，就比如说你住宅区对面不可以建一个商场，就 Houston 是没有这种规定的。
而且好像我们这种东西是有人举报你违反规定啊，你才有麻烦这样子。
Houston 作为一个城市来说，由于它是被石油开发商所占据的一个城市，为了防止开发石油有任何的限制，所以 Houston 一直没有做。
这样子，哎呦，徐悦，你知道不知道这种消息哈 ？Jennifer，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你们现在住在休斯顿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哎，就
没研究过这个。
好吧，那继续讲这个中你要改变中你改变到什么样的中？
他们说的很含糊，但具体的意思呢，就感觉有可能他们会在这个郊区或者富人区建一些人口密度大的这种高的楼，其实就是廉租房嘛，就可以让这个低收入的人住进去，他们的孩子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好的学区的。
哦，对对对，哎，这种是旧戏重演了，在休斯顿已经不知道搞过多少次了。德州这块地这么大，你穷人进来之后，那怎么办呢？搬呐、这个就是休斯顿向外拓展的历史嘛。我可以搬得远远的，让这个穷人追不上。
是这样吗？
他这个 zoning， 他这个能变成一个联邦的角度的政策吗？还是这个是各个州跟各个州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个小道消息，我再强调。
现在主要就是要拉选票嘛，就只剩四个月了。
对，选举就是这样嘛。
到时候通得过通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儿了。
反正现在听着对这个穷人比较有好处，就比较好，是吧？主要起到这个效果。
那然后呢？
这个是联邦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个联邦政府的资金的发放啊，向低收入地区倾斜。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区域富人比较多呢，联邦政府就不管了。 他就把钱都集中在这个穷人的地方啊。还有一点就我们看到的很清晰的，这个应该就不是谣传了哈，就是大学以后呢就不再强调分数了。我们不是看到加州慢慢好像就是要取消这个高考的这个录取分数嘛，对吧？
那没有分数那干什么呢？
那没有分数
干皮肤颜色。
对，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一直喊这些口号，觉得自己在做一些很了不起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其实不靠分数呢，不就是这个工农兵大学生吗？
嗯，
你就凭自己的你的出生你的阶级。
对
对
对，
你是这个美国的富农还是地主还是资本家还是贫农，特别是黑贫农，再加上就是什么低保户单亲家庭，如果再是同性恋就更好了，那就是类似一种打分嘛，或者是变性的对这个性别认知有不寻常的之处哈，以后都成为加分的项目嘛，对吧？
是他发不发钱呢？那个 Andrew Yang 发1000块，他们发不发钱呢？
我其实读到的是一个别人写的这个东西，他讲的是很耸动啊，就是说比如说收12万以下的家庭上大学的费用会大幅的减免呢。加州不是要准备给黑人发钱了嘛，是吧？对，
那华人发不发呢？
华人肯定不发啊。
加州好像那个法律他们通过的是说要成立一个小组研究给这个黑奴的后代赔款的问题。
嗯
嗯，
我觉得也是做做样子。你想这个实际是操作起来可是很难。
那倒是啊，有一个先例，就是二战的时候被美国人拘留起来的日本人呢、后来就得到赔款，那数目还不小，像一个人是20000的样子。那那个什么呢，这个问题一定要讲啊，说非法移民问题，那个拜登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哦，非法移民就是据说啊，据这个 Tucker 说，拜登要是22 million 的非法移民呢，就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合法化，就是2200万。为什么呢？因为合法化以后呢，共和党永远就变成少数了，对吧？
对对对，
永远都选不上了。
年轻的人多半都要靠到民主党这边去了，所以美国呢迟迟早早要往这个社会主义的路线上面去靠。那 Vivian 你给我们分析分析啊，是对是错是好是不好，会不会就完了，还是不见得如此？
我首先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其实都不会走得很远。社会主义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对吧？
这我就没研究了。
他们最后的想法都是实现平等、公平，然后你我都一样。这个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呀，因为你只要有人存在，人和人之间它就是不平等的。而且如果你越往这个趋势上去做的话，其实是有违人天性本身的这样一个。当然你往这个方向上面想，然后做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去让那个穷人觉得安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一味的追求这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觉得是就根本不可行的。就你一个人有着年轻又热血的抱负是正确的，但是你如果让一个国家一直往这个方向上走，我觉得是走不远的。而且美国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Wall Street Journal 刚刚推送了一篇文章，就是 Biden offers big government plan to address racial inequality， 他说的是7 trillion plus in new federal spending， confirm 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内容吧。
哦，这样子。哇，这个欧洲是不是很多国家是社会主义？英国是不是社会主义？
是这样的，您刚才讲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一定是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化嘛。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是消灭私有化，但是社会主义呢
是什么？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大政府嘛，就是政府要为这个国民负责，主要就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教育，还有一个就是医疗，其实这两个大块是最大的。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通过税收的方式。
税收。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是它是一个高税收，各方面管制很多，有这个免费的这种教育，
免费
然后医疗也是政府付的东西比较多。英国的我是比较了解的，当然北欧是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但北欧有社会主义是有它的条件的，因为它的国家很小，人口也不是特别多，跟这个人的文化有关，本地人比较多嘛，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对吧？社会主义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是感觉到很舒服的，
这
是一个人民的选择。至于说它有没有很成功的运营呢，我觉得也还可以吧，因为就是我接触到的北欧的这些，比如说瑞典芬兰这些高管嘛，他们是觉得 他们是有责任就是 make a contribution 的，所以他们好像他们这个工资是分等的嘛。比如了啊，那如果你赚年薪100万的话，前20万是和普通人都一样的，就是20%的税，这20万到什么50万之间呢，就是50%。那到最后可能你过了100万了以后，所有的可能就90%
哦，累进税率的。
对对对，那他们觉得这个是 OK 的。英国是这样，英国呢，它不能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其实从来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唯一它有社会主义国家特点的就是它的医疗体系是免费的。
你们在英国看病是不要钱的？
是可以不要钱的，当然它也有私人的这个，你也可以去私家的医院，私家的医院就比较贵。英国人是很以这个为骄傲的，因为英国人觉得看病本身就应该是不需要钱，就大家都有去看病的权利啊。但是呢，
上次那个 Boris Johnson 他得这个武汉肺炎，他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是公立医院呢，他应该是 St. Thomas 吧，伦敦就是那几家大的医院。他们之前定义说，如果你真的是纯正的伦敦人的话，你只有可能是那几家医院出生的，你才叫伦敦人。
这个不
是，比如说，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有时候牙痛的话，就想去看英国的那个公立医院的牙，早上去你就排号，排了好多人，然后你就排，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告诉你说，哦 ，sorry， 今天就大家就没有了，你明天再来吧。我后来看那几个医生都在喝茶。
这经济学上来讲就是资源怎么分配嘛，对吧？如果你把价格的差别拿掉的话，肯定得有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分配资源。
嗯，
所以就是时间或者权位的高低。
对，所以这个一个就是说封闭性的国家，一个小国家，不是移民性的国家，然后他们老百姓接受这个观念，那是可能成为一个像这种半乌托邦的状况，对吧？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又是个移民国家，这个挺麻烦的。那美国再往那个方向走，能够走多远不晓得，只是说迟早的事情。从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来讲，美国是在往一个大下坡底下滑，只是这个滑是怎么滑，什么时候滑呢？哎，很可能就在我们眼前。
嗯，
就这次遇到
下一代的教育，左派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占据了美国绝大多数公立学校的教育，
他们已经老早就打胜了。
所以你再过10年20年，肯定就是往下走。现在关键是教会也根本就，如果是神怜悯，能再有一波复兴的话 ，maybe 还可以。
现在我们需要预备做这种战败的准备，对吧？所谓战败的准备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大家还可以装聋作哑，现在再往下走下去呢，连我们的言论都会受到控制。
嗯，那肯定。
方面请大家上节目，就是你要说什么，你赶快说。像我前几年跟小贝做那个同性恋的节目，要说的赶快说，现在要再说不行。
但是关键是很多基督徒根本没看到这一点。
再往下10年，这个社会会是怎么样？这个国家会是怎么样？我们的儿女会是怎么样？是不是到了非常非常危险的境界？还是说还好？所以我才问说，欧洲的国家，英国啊，他们怎么搞的？啊，加拿大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一直是非常左的。
对啊，但是加拿大，你看看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法案，他看看这个学校叫做 Pink Month， 全校园里面在推行这个同性恋的活动。
对啊。
刚刚今天下午还听到另外一个牧师说，他说他们有个姐妹在纽约教育参加这个教育局的这个会议，整个会议里面就教你怎么样来 promote 同性恋的教育，而且要每个人上去说话，你要说你在你的 district 怎么来 promote。后来那个姐妹根本都受不了，她只能出去上厕所，然后过一阵子辞职了。他这个关键的问题是说，他这个 social 整个的堕落，他背后的左派整个的 agenda， 民主党他是上台了以后，整个的 agenda 在全社会真的是已经非常疯狂猖獗了。
再往下会怎么样？
这个所谓的 Equality Act 是不是那个法律？他所在特别在纽约那些东部城市，他如果那个民主党上台的话，他这个法律通过，他们作为牧师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传讲真理的时候，就已经打官司了，上法庭了，就是到这个程度了，看起来已经非常这个危急的状况了。
鹏哥问的是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讲到的是对教会的言论的限制。我觉得从经济上来讲，民主党上了台以后，到底这个政策能不能很快的推行也是另一个问题。
嗯，
大量的支出的话就是负债，然后征高税收，联邦储备银行也不断的发钱，不断的印钞票。印到一个程度，这个美国的经济就会衰退，我觉得就会有更多的动乱，
往中国移民，对吧？
不对，在借着动乱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让那种强有力的领导人、极端思想，然后他又能够比较蛊惑人心的这种，就往往发现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过程中， 当然北欧那些国家除外哈，但是你去看不管是亚洲 Russia 非洲拉美洲，往往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过程中，从一个美好的理想出发的时候，被一些极权分子所利用。美国60年前的话呢，因为这个宗教的原因，早期制度的原因，它有一个基础，它有一个道德的制度的基础啊。那时候的人们的观念中对这个很防范，但是我觉得经过这六七十年，在整个教育界、文化界、娱乐界，甚至包括教会，整个这种思想的大幅度的左倾，目前这个道德的基础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人也比较容易被蛊。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动荡的话，那极权者出现不是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在各个地方都发生了，这个历史你要去看法国大革命、德国、那苏联、中国、柬埔寨、越南、朝鲜，包括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一种经济危机的一种前提下最后产生的。到拉美这些国家，古巴现在的委内瑞拉，越乱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谢太，你对这个徐悦的这番精辟的分析你觉得怎么样？同意不同意？
哦，我觉得我是同意的，而且这个是有道理可讲的，它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在越左的一种情况下，其实就相当于中国说历史这段历史叫做礼崩乐坏，社会就没有了一个让大众所信服的一个准则。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恐慌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这个社会的准则已经越来越偏离了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标准。就是说神给我们预备的标准现在被大众所不接受，而且大家越来越从就人的本性出发去判断这个标准在哪里。但是你如果从人的本性出发去判断这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是无底线的。然后呢，就是说你如果同时又要从就是极左的一个方向去走，然后去找这条线在哪里，然后再去向这个社会就反过来去领导这个社会的话，那确实就会是像徐悦说的那样，就会出现一个集权的领导人，然后这个人说的话就会变成这个准则。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在找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这个人说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准则，那么你一旦这个社会以这一个人的标准为准则的话，那确实就是在走一条很可怕的路了。
嗯，
对，现在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去看这次这个运动的后期吧，不是在砸各种雕像嘛，对吧？
对，
一开头还砸那些奴隶主，什么哥伦布啊，什么这些，还有那些南方的将军，这些也就还好说。后来什么林肯啊，华盛顿，
开国呢？
通通都来，包括 Church， 他实际上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我对美国的对美国整个建国的这个 institution 建国的基础，我要整个把它推倒，重新来弄。因为这个建国的基础就建立在我们上次不是谈过吗？种族歧视这个房角石上。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把它推倒。
这革命就是
对，只是不像20世纪初的那些革命那么猛烈。不过既然在法国这样的地方都会爆发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今天的这种大家的这种思维意识里头的话，尤其是年轻人恐怕对于这个历史啊，他们读到的历史就是黑人多么受压迫，印第安人怎么被清教徒残杀，基本上他们历史观就是这样，那想一想也是挺可怕。
徐牧师有没有给我们一两句圣经的话，可以让我们至少对往后的事情有个方向？
你这么问，那就说明你已经想好了这两句话，那
你
就来讲吧。
你已经来了，不要待太久。我现在问你问题，你从来不好好老实答。Jennifer 有没有两句话？
诗篇第二篇，
说什么？
地上的君王联合起来抵挡受膏者嘛。
我们现在要快要被打败了，是不是？
但以理，我想到是但。过了62: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必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哎呦，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你比我还悲观是吧？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眼前，在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几句圣经的话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说。他们必吃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
他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对，而且他们必吃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这是美国人看见这个国家是普遍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倾向，神开始任凭他们。下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基建成了自己的网络。这一定的。 这条路走下去，这个国家不可能不走下坡，沦落到很惨的地步都有可能的。如果现在他们能够把警察都撤掉的话，再加上像德州这些老白家家都有枪的，那你乱起来是不是好玩的？
他真的有可能把一些本来在极端的白人至上者边缘徘徊的那些人就
全
到那边去了。
对，我跟你拼了，我不管你了，你命越贵我打得越凶。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说中国基督徒怎么想啊，他们都没有见识啊，他们不知道这事情多紧急啊，到这个时候已经too late，我们得想想说怎么样再往下面走。
我觉得长远来讲，华人教会要大力推行 homeschool 教育系统啊，公立系统是没得救了，只能重新开始。
那只是一个做法，刚才 Jennifer 讲，直到末期已经定了如水冲去，我们很可能是在这样一个关口上。这时候怎么办？有的被掳掠，有的被刀杀，不管你是不是 homeschool 啊，但是就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个是值得我们要去想。什么叫做刚强行事？ homeschool 当然是刚强行事，但他这个所说的刚强行事到底是什么？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个社会可能就这样乱下去了。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我一个姐妹她写了一个很短的信跟我讲说，现在中国人年轻人对美国的印象非常坏，这个妨碍了福音的传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对吧？那美国人对共和党的印象非常坏，年轻人对共和党的印象非常坏，妨碍了福音的传播。
对，
这是左派基督徒的说法。
左派基督徒基督徒他是这样说，
他不是说法，他是一个事实。
对的，
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在变，包括以后教会会怎么样。我今天下午还在跟 Jennifer 讲，以后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呢，又分成左堂跟右堂。
像马丁路德当年改教一样，现在教会需要改革。
对，
不已经分裂了吗？
要激烈的改革。
支持同婚、不支持同婚的吗？不一样。
以后不是说分早堂、晚堂，或者是 traditional 和 contemporary， 就是分右教会的聚会、左教会的聚会。
光明左使，光明右使。
对对对，右堂左堂很好。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念一段圣经的话给大家听听。看看像不像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耶利米书第六章从15节开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说话啊，不但是对他的百姓，是对着全地的人说话。耶和华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又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这个古道就是讲到从前的历史啊，好像美国建国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就是耶和华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先知的话接下去讲，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这一段话用在今天的美国，那是100%的准。那也许神还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啊，让我们能够考虑祷告，再往下应该怎么做，是吧？
移民新西兰。
就移民新西兰。
新西兰是左派执政诶。
他已经是左派了，就已经稳定了嘛，对吧？
对，他不会闹嘛，他把大家都一起剪羊毛。对。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小谢发给我那个什么贵州独山县呐、他们有这么多的烂尾楼，他们借债200亿啊，那些地方干部把那个整个城啊都给你盖起来，通通盖了一半都扔下来。那里面的空楼啊，空房子，空体育场，哎，咱们整批人搬回去那个地方。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那个您要注意宗命的问题。
我们回去我们人多，你看他那个人去那边拍片，整个城都是坑的。
对，
我们一批人住进去，养鸡的养鸡，种菜的种菜，多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村干部就把我们都搞定了，不许聚会，一个村干部干脆不许聚会。
我们派徐悦做村干部，好不好？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唱唱。